喂，着得咁靓，今晚系咪讲最接客啊？我都知道你出面多路数噶啦，系咪
啊？喂，Peter， 你咁讲咧，其实我觉得喺职场上面唔系几好喎。
屌，超而家啲人都唔玩得嘅，讲下笑啫嘛。你咁大反应，你系咪第一日出嚟做嘢噶？唉，妹妹仔唔得噶，咁你讲下笑，唉，都唔玩得，算啦，都系唔同你讲啊。
各位朋友，在职场上面或者在个人关系上面，会不会很多这些情绪操纵或者冷暴力呢？有些时候当你对对方的冷暴力，一些 gaslighting 或者情绪操纵提出不满的时候，他们就会更加快地 dismiss 你，跟你说其实是你不懂事，你不讲得笑，有时候甚至会令到我们自己怀疑自己。我今天就想拍一条片，想跟大家分享一下，如果你身边自己或者朋友遇上这些情绪操纵的状况，我们可以怎样去应对。我会提出三个实用的支柱，帮你成为一个有情绪强度的人，不会再被其他人轻易去操纵。如果大家是第一次收看这个频道的话，我是主持 Peter。 在五分钟心理学里面，我们会分享各种心理学的知识，使得心理学成为香港人的思想装备，令到我们更加可以有智慧地回应生活、社会、时事、关系对我们的揭问， Building Resilience for the Time。 我们今天其实是讲一系列的题目，包括例如冷暴力、情绪操纵或者 gaslighting。 这些形式上面有少少差异，但你会发觉其实他们有一些共通点，就是当你是身为受害者的时候，你会很怀疑自己的价值。有些情况可能好像一开头片头那样，是一些性骚扰来的，但是调回转也可能有一些比较失途的情况，纯粹对方就是如果你不献殷勤，他就疏离你，觉得好像令你很怀疑自己的价值这样。那面对这些这样的情况，我们可以怎样去处理呢？大家第一件事可能要知道，就是单纯心理学的知识可能未必去帮到你的，因为很多时候面对这些情况可能会牵涉一些法律的问题，或者甚至在某些时候你可能都会想追究对方的责任。如果没有一些证据或者记录的，就相当之困难了。我参考过美国 National Domestic Violence Hotline 的一些建议，就是其实面对这些这样的情况，例如好像一些性骚扰的例子，去保存一些证据是很重要的。因为例如我当成件事发生了一段时间，例如当事人可能不记得对方做过的东西，不记得 exactly 他说过的是什么，或者甚至进入了法律程序，如果接受法庭盘问的时候，如果你没有一个很清晰的 document， 其实也会很容易被对方去质疑你说的说话的真确性的。那个指南我都会附上给大家去看看，但一般来说它是建议出来几样东西，就是留下一个确切的证据，也就是一个 proof。 例如提出一些方法，如果你喜欢可以写一个 secret journal，就是如果你觉得个情况不是太对路，去尝试将件事在发生的时候巨细无遗地写出来。兼且其实写一样东西就不单止有证据上面的效果，其实在心理学的角度来说，它有一种很强烈去梳理自己情绪的效果，可能可以在一些迷雾那里令你有更加清晰的判断。因为一些情绪操纵的人往往有一种很强的特色，就是它会令到你怀疑自己，好像跟我现实脱离了，进入了它的世界那里。但是当你尝试将你的思绪去写出来，你就同时在第一身之外亦都 create 了第三身。可能在我们的世界，我们觉得啊，其实件事是这样的，但是当你写下这些文字出来，你就变成一个读者嘛。你一个阅读究竟发生了什么事的角度去看，可能会有一个截然不同的新角度给到自己的。除了写之外，一些好的方法当然是例如录影或录音，例如我当有机会的可以录到一些音，在一些事发生的时候是怎样，或者甚至就要当时的情况发生了录不到音都不紧要，就是其实当你的记忆是保存得最清晰的时候，很仔细地去 document 翻什么事，不但只会给到一个力量你，因为你知道就是如果对方踩过界的，有一些证据我们可以用，这件事是会令你更加易去行出个圈圈。也都好像我刚刚说，其实当你去写下一些东西或者尝试去讲一些东西的时候，也都会有个心理作用，是整理自己情绪的过程来的。咁其实有时候写低呢啲嘢，当然将来可以有用啦。但其实某程度上系俾个选择自己嘅，就系当有需要嘅时候，你系可以追究一啲你应得嘅权利嘅。咁除此之外，另外一个 powerful 嘅方法咧，其实咧系同你身边一啲信得过嘅人或者朋友去讲啊。 咁呢個就係去到第二大支柱啦，就係社交層面。你會發覺咧，其實林林種種嘅社交操縱術咧，其實多數或多或少咧會有一啲孤立嘅元素嘅。例如我當係一啲恐怖嘅情人啦，其中一個好常見嘅特徵，亦都係大家要留意嘅 red light 係乜嘢咧？就係佢會唔想你同一啲你身邊嘅朋友或者係家人聯絡嘅。點解呢？個原因就係因為人其實往往係一種好社交性嘅生物嚟嘅。當我哋身邊再冇人去聯絡嘅時候，那個 abuse 你嘅人咧，就好容易變成你唯一價值判斷嘅標準啦。咁啊喺我做樹洞初期嘅時候咧，為咗睇下啲洗腦課程點樣運作咧，其實我亦都係親身潛入過啲洗腦課程，睇佢哋玩緊啲乜嘢心理伎倆嘅。咁你會發覺咧，其實佢哋嘅做法咧，亦都係好運用社交孤立咁嘅元素喎，包括一個長時間嘅上堂啦，多數係六點去到夜晚嘅凌晨十二點啦。喺呢段期間，佢係唔准你用手機，禁止你同外間有任何嘅聯絡。呢個時候咧，你接觸到嘅其實係一種好強大嘅社交力量，就係佢嘅導師同埋導師身邊嘅工作人員。咁喺呢個時候，你明明平時心理幾堅強都好咧，你係可能會懷疑自己嘅。咁我覺得呢個絕對係其中一個要 watch for 嘅 sign。如果你身邊有一啲人或者有一啲群組，佢係嘗試令你脱離一啲身邊對你有益嘅關係咧，其實要係一個好大嘅紅燈嚟嘅。任何一個為你好嘅人咧，係絕對唔會想你脱離一啲對你嚟講有益嘅關係嘅。咁如果真係發生呢啲事咧，其實同呢啲咁嘅人去建立一個聯繫，去建立一個社交網絡，亦都係好緊要。不妨可以同佢哋講，其實係發生咗啲乜嘢事啦，或者甚至有需要嘅時候咧，佢哋亦都係會幫到你。嘗試喺呢啲咁嘅情況下，幫自己去 build up 一個 support network 咧，其實係相當之重要啊。或者喺適當嘅時候，可以去參考一啲社會嘅資源啦。例如一個情緒操縱緊你嘅人，你想同佢斷離關係，你擔心個斷離咧，可能會令你自己去遭遇一啲危險嘅。咁呢個適當嘅時候去尋找一啲社會資源嘅介入，即係例如揾下一啲關事嘅社工，關於性暴力嘅、家庭暴力嘅。咁其實預先同佢講咗有呢個打算，同埋共同去制定一個安全計劃，亦都好緊要啊。就係你幾時會同嗰個人去攤牌啦。咁呢啲咁嘅嘢咧，我會好建議其實你同定個專業人士去講，因為當出咗事嘅時候，其實會即刻有個 plan 可以去 follow up， 同埋對方知道曬你做足呢啲嘢咧，佢都可能冇咁肆無忌憚嘅。咁啊，情緒操縱呢啲特色啦，其實你會發覺係會令你好懷疑自己嘅能力，令你覺得自己係一個好冇價值嘅人。而呢啲咁嘅人咧，往往係睇中呢點嘅。咁而 counter 佢最好嘅方法咧，其實慢慢係建立一個自己嘅資源網絡，而喺資源網絡嗰度咧，人同埋社會一啲專業資源係相當之重要啦。而最後咩要講嘅第三大支柱咧，就係呢啲咁嘅情緒操縱者固然就係撲街啦。而呢啲撲街咧，其實有個特點嘅，佢就係識得睇人蝦嘅。咁究竟乜嘢人會比較容易受到呢人嘅情緒操縱咧？我不妨咧可以同大家去分享一啲心理理論，等大家有更加強嘅自我覺察。呢個唔會幫你即刻解決到問題，但係長遠認識到自己心理模式，建立自己心理价值咧，系可以令到自己长远嚟讲个心理更加强健嘅。首先，我想分享 Eric Byrne 一个提出 transactional analysis 呢个学说嘅心理学家啦。佢指出咧，其实人咧系有三种嘅自我状态嘅，一个咧系叫父母 parent， 就系嗰种 judgmental 好批判性嘅状态，同你讲你应该点，你应该点，你个人系有价值嘅，你个人系冇价值嘅。咁啊，依类型嘅 ego state， 依类型嘅自我状态咧，就反而比较出现喺加害者嘅身上多啲。咁但系反而受害者其实系乜嘢 ego state， 乜嘢自我状态咧？好多时系一种儿童嘅自我状态啊，系嗰种好似你细嗰时俾父母闹，好无助，你需要配合对方呢啲咁咧，其实系儿童自我状态嘅功能嚟嘅。咁唔知道大家有冇发觉到，其实父母型嘅自我状态 parent ego state 同埋儿童型嘅自我状态 child ego state 系一拍即合嘅咧？即係呢個就係俗語大家講嘅一個願打一個願挨啊！咁如果你喺關係上成日展現一啲不良嘅 child ego state， 咁就好容易咧會吸引一啲加害者去 abuse 啊！即係俗語有云嘅撲街磁石啊！咁但係唔知道大家有冇諗過，就係除咗 parent ego state 同 child ego state 之外，有第三種嘅自我狀態叫成人自我狀態 adult ego state 咧？Adult ego state 其實是重視一個互相依存的概念，即意思是我們意識到我們需要身邊的人，但與此同時去肯定自己的價值。 Adult Ego State 咧，其實我重點咧係嘗試將樣嘢 focus 喺問題嗰度。例如你會見到一對成熟情侶之間嘅溝通咧，佢哋會將個重點咧唔係放喺互相指罵邊一個地位高啲，邊一個地位低啲嗰度，而係去共同面對一啲問題，去解決一啲問題。咁例如當你同身邊人接觸嘅時候，其實你都可以去檢視一下，當同呢啲人相處嘅時候，你同對方係處於邊一種自我狀態嗰度咧？如果你發現長年累月地對方淨係得 parent ego state， 自己係淨係得 child ego state， 而嗰樣嘢又同時令到自己感覺唔良，好懷疑自己價值咧，咁呢啲咧可能就係一啲心理上嘅警號啦。最後尾另外一個好關事嘅理論，我自己都會喺自己做 case 嘅情況下咧，同啲 client 去分享嘅，就係叫 psychological position map 啊，就係指出其實我哋睇人同埋睇自己咧係可以分好同唔好啊。咁呢樣嘢咧，其實會分到四個狀態，就係例如最健康嘅心理狀態，當然係我哋覺得其他人好，我哋又好啦。咁樣嘅情況下咧，你就會同時重視自己嘅感受同埋其他人嘅福祉，係一種 balance 同埋健康嘅狀態嚟嘅。咁啊，但係緊係唔係人人都係咁啦？例如加害者，佢嗰個自我狀態多數係點咧？就係我好你唔好，佢普遍覺得自己有啲好特殊嘅能力，或者個社會上有更加高嘅價值，於是佢嘅批評性會好強啦，亦都係會得勢不饒人，對其他人嘅處境咧缺乏同理心。咁啊，承接翻啱啱個概念，即係有我好你唔好，調翻轉受害者嘅狀態係點樣咧？就係我唔好你好咯。依類人咧，佢往往咧可能冇一啲嘢咧去肯定到自己價值。於是佢同其他人接觸嘅時候咧，佢嗰個 fundamental 嘅信念就係其他人一定好過自己嘅。於是佢嘅行為模式就係我跟住其他人嘅方向去咯。咁當然最後一種亦都唔係幾好嘅心理狀態，就係我又唔好，你又唔好啦。依類人可能佢嘅世界觀係好消極嘅，佢既信任唔到人，亦都冇乜自我價值喺嗰度。但係喺我自己觀察嗰度咧，其實好多好逆來順受啦，或者甚至俾人 abuse 嘅人咧，係處於一種覺得人哋好但係自己唔好嘅心理狀態嘅。咁我哋可以慢慢點樣去走出呢個迴圈呢？我諗其實覺察自己呢個狀態係其中一個第一步，我哋意識到咦原來自己係咁樣嘅。咁我哋可以點樣做呢？其中一方面當然係去建立一啲令到自己值得自豪嘅嘢啦。例如我當係興趣啊，或者例如社交圈子啊，或者一啲事業上嘅成就咁。咁但係你會發現咧，其實有啲時候咧，依樣嘢都係幾受原生家庭影響嘅。我都識唔少人係明明一啲客觀條件要做得唔錯，包括係例如佢嘅社交啦、興趣啦、事業上，但係硬係都揸住嗰種我唔好你好嘅 psychological position。是揸得好重嘅，咁喺呢啲時候，我哋又可以點樣做呢？有時我會提議啲人去轉一轉個角度，就話啊，如果你想象下你嘅朋友同你面對緊同一樣嘅處境嘅話，其實你會點樣睇佢嗰個處境呢？咁如果你發覺啊個判斷好大出入嘅，因為係自己同埋因為其他人咧睇同一件事嘅角度完全唔同嘅。看你自己就覺得啊，我錯曬；看朋友你就覺得喂唔係，佢都應該出下聲喎。咁可能咧，你就係處於依種嘅 psychological position 嗰啦。咁透過依個思維上嘅練習，不斷去想象，如果我嘅一個好朋友面對我咁嘅處境，我會點樣做？我會點樣俾建議佢咧？其實依個少少練習咧，可以幫你睇得更加清楚，同埋慢慢去行出依個迴圈嘅。最後尾容讓我 quote Jordan Peterson 依個心理學家其中一句説話，就係 treat yourself as if you are treating a person whom you are responsible to help。對待自己如同對待一個我哋需要幫助嘅人咁樣。呢句説話咧，我想對於可能被人情緒勒索的人來說是有幾分智慧在裡面的。我們今天五分鐘心理學就差不多講到這裡了，我們下次再見，拜拜。